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你参与我们的学习，也愿上帝赐福给你。那么今天呢，我们还一同来学习学课。我们今天该分享第三课，主题是婚姻的意象。那么这一课呢，它是谈到了在圣经当中有关于婚姻的预言。我们知道圣经它是一本讲述上帝爱的书，所以圣经里面充满了爱情的故事。上帝呢，他以婚姻的爱情来彰显出他对我们的爱，让我们可以获得他的救恩。那么弟兄姊妹，虽然现在我们的婚姻因为罪恶的原因呢而受到了一些破坏，我们也看到了在很多的婚姻当中都有不幸的婚姻，甚至于呢婚姻里面充满了愁苦，甚至于还有离婚。所以啊，在我们这一个罪恶的世界上，我们的婚姻呢虽然因为罪恶的缘故而受到了破坏，使我们不能够从婚姻当中去完全的领会上帝对我们的爱。但是呢，婚姻它依然能够揭示圣经真理，它依然能够向我们彰显出上帝他对我们的爱。虽然说它有局限性，但是呢，它却是能够彰显上帝爱的一个最好的媒介之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旧约圣经它是把上帝的子民以色列比方成是心腹，那么把上帝呢比方成是新郎。那么新约圣经呢，它是把我们的教会比方成是新妇，把基督比方成是新郎。所以啊，整本圣经它都是谈到了婚姻的预表，上帝以婚姻来彰显出他对我们的爱，并且呢也以婚姻来让我们明白他会因为我们的不忠而所有的忧伤。那么还是和往常一样，我们要先浏览一遍这一课的内容都是什么。首先在星期日的部分，它的主题是成为一体。星期一的部分是美丽的新娘，星期二的部分是何西阿淫乱的妻子，星期三的部分是以撒与利百加，那么星期四的部分是淫妇受审判，后面是星期五进修资料。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请求上帝来帮助我们的学习。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一次翻开学课，我们要来学习主你的话，我们要学习圣经中有关于婚姻的真理和教训，我们希望可以从婚姻的关系中明白主你对我们的爱，也求主赐给我们在婚姻的忠贞，能够以贞洁的心，以纯洁的心，能够向我们的救主专一。救主啊，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向恩主交托，求主赐福带领，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第三课的学课，婚姻的意象。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一课的存心节，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九节，圣经告诉我们，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上帝真实的话。这里面存心节里面谈到了羔羊的婚宴。我们知道从旧约到新约，上帝都以婚姻来描述他和我们的关系，但是呢，上帝和我们之间呢一直都没有办婚礼，所以这个婚礼他已经推迟了有六千年时间了。所以耶稣基督他一直在等待着要迎娶他的心腹，那么直到最后耶稣复临之时，那么那一个时候呢才能够正式的来迎娶他的心腹。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婚礼呀，是跨越时间最长的一个婚礼，因为它已经跨越了6000年历史了，所以直到最后我们才能够预备妥当，我们才能够成为圣洁毫无瑕疵，能够呢被羔羊被耶稣基督所迎娶为他的心腹。所以那一个时候呢，耶稣基督他要大摆宴席，那么那一个宴席被称为羔羊的婚宴，不在地上而在天上。所以天使就指示约翰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而且呢这是上帝真实的话。所以啊弟兄姊妹，婚姻的意象、婚姻的预表、婚姻的预言和真理，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有关于婚姻的这方面的真理，那么它跨越了整本圣经，它跨越了从创世纪直到启示录。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星期日的部分，成为一体，这是圣经对婚姻的描述，二人成为一体。我们来看圣经在创世纪的第二章23节到24节，在创世纪的第二章23节到24节，圣经告诉我们，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婚姻的美好、幸福与神圣。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因此呢二人成为一体。因为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所以他们要成为一体。所以弟兄姊妹，夫妻结合之后呢，他们就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个人。所以这就是他的亲密的关系。我们再翻开以弗所第五章29节到32节，在以弗所第五章29节到32节，圣经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骨卷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很清楚，二人成为一体是代表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我们今天都是耶稣基督他身上的肢体，正如夏娃他是亚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一样。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所以人总是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同样的，耶稣呢他也爱惜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婚姻乃是代表我们和耶稣的关系，他向我们彰显了上帝对我们的爱。正是因为婚姻有这种美好的预表，有这种神圣的爱，是上帝在起初亲自所设立的两个制度之一。所以呀，仇敌魔鬼呢，就想要破坏婚姻的制度。所以在婚姻当中，就充满了很多的痛苦，甚至于呢，还有休妻离婚的事情，以至于法利赛人他们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就说人想休妻就可以休妻吗？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可以休妻吗？所以呀，仇敌魔鬼呢，让人对婚姻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以此来误表上帝的品德，来误会上帝对我们的爱。但是耶稣却回答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才允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正像婚姻中所表明的那样，二人成为一体，就是说永不分离。所以耶稣他对我们的爱呢，是永不 离弃的爱，是永不分离的爱，是超越了死亡的爱。它与我们成为一体，那么是任何的人都无法分开的。仇敌他也不能够使上帝与我们分开。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婚姻有三个原则，第一，原谅你的配偶，无论对方是否值得被原谅，就像耶稣饶恕我们一样，尽管我们也不值得被饶恕。第二，接纳你的配偶，无论对方有什么缺点，就像基督不在意我们的缺点，全然接纳我们一样。第三，要把配偶放在自己之前，就像耶稣将我们放在他自己之前。这三个以福音为基础的原则，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上帝与我们的关系，并营造美好的婚姻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因为耶稣对我们的爱，他就愿意饶恕我们的缺点，愿意饶恕我们的罪恶，接纳我们的不完全，并且为我们付了赎金，把我们从魔鬼的权下呢给赎买回来，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放在他的里面，使我们能够与他成为一体。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也应该被这种福音的精神所感染，使这种福音的精神呢能够行在我们的家庭和婚姻里面。我们也可以接纳对方的不完全，正如耶稣他接纳了我们一样。我们也可以把彼此放在彼此的心内，正如耶稣呢把我们放在他的心内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婚姻当中明白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也能够从福音的婚姻关系当中，从上帝和教会的婚姻关系中来看到我们家庭的婚姻的关系应该要怎么样。这是星期日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一的部分，美丽的新娘。从这个名字上来看呢，这个是非常美好的，美丽的新娘。那么这一个美丽的新娘是谁呢？在旧约时代她是以色列人，那么在新约时代她是上帝的教会。我们可以来读在以西结书第16章的第4节到第14节。在以西结第16章第4节到14节，圣经告诉我们，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几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连续你，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田野，是因你被厌恶。这里面啊，描述到以色列，他出生的时候呢，是被人所厌弃的，是被扔在这个田野里面的。下面第6节说，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形成，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时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又用装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在你手上，将金链戴在你项上，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将华冠戴在你头上，这样你就有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你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王后的尊荣， 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下面第十五节，十五节又说，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弟兄姊妹，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一位美丽的新娘，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她被人所厌弃，被扔在这个田野里面。那么上帝遇见她，上帝遇见她的时候呢，正发动爱情，就养育她，使她养大。那么养大之后呢，她就极其俊美。但是呢，虽然她极其俊美，但是呢，她却依然没有衣服，依然是赤身露体。所以上帝呢，便把衣襟搭在她的身上，遮盖她的赤身露体，并且用水来洗净她身上的污秽，用油来膏抹她，为她穿上华美的衣服，并且给她佩戴金银首饰。所以呀，她就极其俊美，发达到王后的尊荣。那么她之所以极其美貌，那是因为上帝加在她身上的威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她之所以极其美貌，并不是因为她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上帝加给她的美丽，加给她的威荣。我们知道，以色列刚开始的时候，他在埃及做奴隶，在旷野漂流40年，他好像这个婴孩一样，没有人要，乃是一个奴隶。那么上帝呢，就拯救他，并且养育他，把他养大。所以后来他就极其的荣华，在大卫、在所罗门的年间，他极其荣华。耶稣告诉我们，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所以呀，那个时候他极其荣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旨意是什么，是希望他们纯洁无瑕，美丽动人，毫无罪恶。那么弟兄姊妹，上帝对我们的旨意也是这样，也希望我们能够远离罪恶，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极其美丽。那么同样的，以色列他们之所以极其美貌，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上帝将他的衣服披在他们的身上。那么同样的，我们今天能够因信称义，我们能够脱离罪恶，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因为耶稣将他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在第十五节，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只是以色列他仗着自己美貌，就怎么样呢？他们就行邪淫，离弃上帝，去敬拜偶像。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我们仗着自己的美貌会有哪些危险？也就是说，什么会让我们滋生出类似的想法，认为自己身上有闪光点，能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显出功劳，或证明我们值得他的爱？我们怎样才能时时防范属灵的骄傲？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了仗着自己的美貌，那么这一个呢，和耶稣谈到的两个人去祷告的比喻呢，是一样的。那一个法利赛人啊，他就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他就自言自语的祷告说，主啊，我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所以啊，这个法利赛人他就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所以因此呢，仗着自己的美貌，就会生出自以为义，生出一种属灵的骄傲和自满。那么也就是立功之法，认为我们自己做到的这一切，认为我们的行为好，但是呢，却没有看到上帝的恩典。 那么学科里面呢也问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时时的防范这种属灵的骄傲呢？那么我认为呢，就是要多多的祷告，祈求圣灵的光照，因为圣灵才能够使我们看清我们自己。因为人若没有圣灵，人就不会自我反省，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是呢需要多多的学习圣经，因为不学习就不认识上帝。那么通过学习圣经之后，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好，这一个是星期一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二的部分，何西阿淫乱的妻子。我们来看圣经，在何西阿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在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还有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也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这里面上帝呢让先知何西阿去娶淫妇为妻，那么以显明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乃是上帝的心腹，也就是上帝的妻子。那么如果说以色列人偏向偶像，远离上帝的话，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成为了淫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谈到的心腹和淫妇。心腹和淫妇这个概念呢，它在整本圣经里面都有。我们再翻开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在启示录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还有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又说，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而降，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证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弟兄姊妹，在启示录第十七章里面谈到了大淫妇，那么这个大淫妇呢，她就是巴比伦。在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在她额上有明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所以呀，这个淫妇呢，她就是大巴比伦。那么这个淫妇呢，她骑在朱红色的兽上，这一个朱红色的兽就代表着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并且地上的人因她的这一个酒就喝醉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刚才也读到教会里面呢有两等女人，一等是耶稣的心腹，那么另外一等呢是犯了罪的上帝的教会，就是离弃上帝的以色列。那么旧约是以色列，那么新约呢是教会。所以离弃上帝之后， 那么这一个教会呢，它就成为了淫妇。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圣经的解经的原则，我们就知道这一个大淫妇，这一个大巴比伦，它是谁呢？它乃是被盗的教会。那么它的酒是什么呢？我们知道酒代表道理，那么新酒代表真理，而巴比伦的这一个邪淫大怒的酒来代表着被盗的违背圣经的这种异端邪道。所以呀，全地的人都被他的这种异端邪道呢给迷惑了，喝醉了，并且他骑在这一个朱红色的兽上，就是地上的君王都与他联合，与他行淫。那么这一个呢就叫做政教联合，就是政治和教会的联合。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要发生任何的误会，并不是说教会呢不能够和政府接触，也并不是说教会不能够获得政府的支持，而是说呢，这一个被盗的教会呢，它利用政治的权力去推广它的异端邪道，并且利用政府的权力呢去打压，去逼迫一切不听从他的人。那么当然，如果政府他们愿意支持教会的工作，愿意推广福音，那么这样是最好的。但是呢，如果被盗的教会他们利用政治的权力去强迫他人的信仰，去推广异端邪道，那么这样的教会就是一个被盗的教会。而启示录第17章和18章所描述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教会。那么在18章的第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它已经完全的倾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倾斜，就是说还没有完全倒下，就像这个墙一样。那么这一堵墙立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一堵墙呢刚开始的时候它只是倾斜，还没有倾倒，就好像一个教会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呢它只是偏离了一点点，刚开始它只偏离了一点，但是呢越来越偏离，越来越偏离，直到最后呢它完全倒下，就是说完全倾倒，完全被盗。因此在启示录第18章第4节里面，上帝就呼召他的子民从巴比伦大城当中出来。上帝的呼唤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学课当中，星期一的部分是谈到了美丽的新娘，而星期二的部分是谈到了淫乱的妻子，正好能够形成一个绝对的对比。我们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今天的教会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在内，可能会在哪些方面卷入属灵的淫乱？那就是教会效法世界。弟兄姊妹，教会啊，效法世界乃是一个淫乱。教会不再传讲纯粹的福音真理，而是为要博取人的喜悦，并且呢被世俗的精神所感染，那么就失去了教会原本的纯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教会效法世俗，并且被异教的风俗，被异教的道理所影响的话，那么教会呢就会失去他纯一的心，失去他纯洁的心，那么就会偏向于淫乱。这是星期二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三的部分，以撒与利百加。星期二的部分里面是谈到了何西阿与他淫乱的妻子，那么星期三是谈到以撒与利百加，正好可以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请翻开创世纪第24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在创世纪24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那么这个时候呢，以撒已经40岁了，所以呀，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那么亚伯拉罕呢，他一直都没有在迦南地给他儿子呢寻找一个妻子，所以呀，他就叫了他家业中这一个最老的、最信任的这个老仆人，就是以利以谢，让他回到他的老家，给他的儿子以撒找一个妻子。但是呢，万万不能够找迦南地的女子为妻，并且让以利以谢为这件事情而起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是多么重视他儿子以撒的婚姻。的确，如果这个婚姻找对象啊没有找好的话，那么就是一辈子的事情。那么所影响的也不单单是以撒他一辈子的事情，那么也包括了以撒他的子孙后代。所以亚伯拉罕呢，他不让他的儿子以撒找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知道，如果找了迦南地的女子为妻，那么以撒呢一定会被影响，或许他被影响敬拜偶像，远离上帝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虽然亚伯拉罕他住在迦南地，但是呢，他依然和迦南人保持着一种距离。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却看到，今天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正如同亚伯拉罕在迦南地一样，但是呢，教会却被这个世上的很多错误的道理所影响。那么学科里面谈到了一个方面，就是遵守星期日为圣，代替了遵守安息日为圣，以异教徒的太阳日、星期日来代替了上帝在圣经当中所赐福的第七日的安息日。并且学科里面还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呢，将在末日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以撒和利百加他们相隔的距离很远，我记得大概呢好像是需要20天左右才能够回来，所以呀，他们相隔了有好几百公里。那么学科呢也以这一个方面啊，来发挥，来告诉我们，因着罪恶的关系，我们与上帝之间的这个距离呢也很远。因为罪恶的原因，我们与上帝分离了。就好像以撒和利百加一样，本来他们两家是亲戚，但是呢却相离很远。所以呀，本来我们和上帝之间呢应该是没有距离的，应该是很近很近的。但是呢，因为罪的缘故啊，我们与上帝今天却很远。但是弟兄姊妹，因为婚姻的关系，那么以撒和利百加他们又成为了一家人。那么同样的，也因为婚姻的关系，我们能够再一次回到天父的身边，再一次回到上帝的身边。本来很远的距离，那么一下子就因为婚姻呢而拉近了。在下面的问答题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说，是的，上帝爱我们，他的新娘超过我们对他的爱。我们每天可以且应该做出哪些选择来加深我们对上帝的爱，哪些选择又会让我们之间的爱陷入绝境。弟兄姊妹，如何来加深两个人之间的爱？那么就是要多多的谈心，多多的交往，那么才能够加深两个人之间的爱。那么同样的，我们每天呢也需要灵修， 我们每天需要殷勤的多多的来祷告，就能够加深我们对上帝的爱，就能够拉近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但如果说我们每天不灵修也不祷告，我们每天呢只追求这个世界，那么久而久之我们就会离上帝越来越远。这是星期三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四的部分，淫妇受审判。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一节读到第九节，那么这段经文里面谈到了两等妇人，一等是淫妇，那么另外一等是心腹，一等是被盗的教会，那么另外一等呢是忠于上帝的教会。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圣经告诉我们，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上帝，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种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人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融融圆圆。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上帝，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上帝的众仆人呐，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上帝。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上帝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上帝真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里面谈到了两等妇人，一等是大淫妇，那么另外一等是心腹。大淫妇她受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心腹婚娶的时候也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了两等妇人，他们都受到了该受的报应。那么对于一个不悔改的教会，那么上帝呢也有他公义的审判。虽然他在这个世上呢或许能够奢华宴乐，但是最终他的结局乃是永远的沉沦。那么对于上帝的心腹来说，他得赏赐的时候也来到了，他能够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因为这乃是羔羊婚娶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那么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也可以来读一下，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么这里面呢，把新耶路撒冷比方成是心腹。所以啊，约翰呢他就看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并且上帝的帐幕在人间，因为他要与人同住。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所描绘的呀，是多么的幸福，多么的有荣耀的一个画面。这乃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给每一位信靠他的儿女们的应许。 我们来看最下面的问答题。他说，请阅读彼得前书第一章的18节到19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好让我们对启示录21章第1节到第4节所描绘的结局有了确凿的信心。弟兄姊妹，我们确凿的信心是什么？我们能够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的这一个确据是什么？乃是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是因为耶稣的宝血。弟兄姊妹，我们的确据啊，我们的信心不是因为我们的美貌，也不是因为我们的义，而是因为耶稣的宝血。他为我们付上了赎价，把我们赎买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对于那些离罪而悔改，请注意，是悔改，离罪悔改而成圣的人，因信耶稣而被称义的人，那么他们将要得救。所以弟兄姊妹，希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预备好，到将来可以迎接我们的救主，迎接我们的新郎，我们的救主耶稣。那么这一个呢，是星期四的部分，后面是星期五进修资料。进修资料里面呢，谈到了三个问答题。首先在第一个问答题里面谈到了约翰福音的第2章第1节到第11节的迦拿的婚宴，耶稣基督变水为酒的故事，里面呢就描绘到了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宴席的一个场景。耶稣他喜欢参加婚姻的宴席，他喜欢分享人的快乐，因为这个婚姻的宴席呢是代表着他将来羔羊婚宴的时刻。那么正当这个宴席的时候呢，这个酒啊突然没有了，于是呢耶稣把水变成酒，供应客人的需要。那么耶稣把水变成酒的这个神迹呢，就代表着耶稣基督他所提供的救恩，那么这个酒就代表着耶稣的宝血。耶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他的救恩，提供了他的宝血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给迦拿的婚宴预备了这一个变水为酒，那么他也为将来的羔羊的婚宴预备了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预备了他的救恩。这是第一个问答题。下面第二个问答题里面谈到了马太福音的25章10个童女的比喻。那么10个童女，有5个是聪明的，有5个是愚拙的。那么新郎在什么时候来到呢？新郎没有在早晨来，也没有在中午来，而是在半夜才来，在午夜的时候才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半夜有人声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所以弟兄姊妹，半夜是什么时候？半夜是一天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所以就代表着世界历史最黑暗的时刻。那么这个时刻呢，是人类的罪恶达到顶点的时候，那么耶稣才会降临。那么新郎来到之后呢，10个童女，那么有5个童女他们没有预备好，于是他们就被撇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种得救的功夫乃是个人的功夫，教会并不能够打包票把我们拉到天国里面去。所以教会并不是集体得救，而是个人得救。虽然说都在一个教会里面，但是呢却有2等人，一等是聪明的，一等是愚拙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得救建立在教会上，而是呢要个人预备好自己得救的功夫。因为我们不能够把油分给别人，因为这个油呢它只够我们自己用的。那么将来这些得救的童女呢，他们会组成教会， 就是耶稣他的心腹。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的心腹是由得救的童女所组成的。这是第二个问题。下面第三个问答题。第三个问答题里面谈到了，就是渗入基督教会的错误的习俗和教义。比如说，以星期日取代了圣经中的安息日。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错误的教义呢？那么还有灵魂不死，还有恶人永远受苦刑，还有炼狱，那么还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还有原罪论，那么还有新约只要恩典不要律法，得救只要信心不要行为。所以啊，这些都是渗入到教会里面的错误的教义。那么三天使的信息如何帮助我们看清这些错误的信仰的教义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特别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它里面谈到了兽和兽的像以及兽的印记。所以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它就揭示了一种虚假的敬拜。因为兽的印记所代表的是一种权柄的标记，因为你盖上了谁的印，就表明你是属于谁的。所以这个印它乃是一个权柄的一个记号，就是一个归属谁的记号。所以因此呢，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它呼召我们不要受兽的印记，而是要接受上帝的印记，不要拜兽和兽像，而是要敬拜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上帝。所以他呼召我们敬拜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上帝，就是在呼召我们敬拜创造主。而安息日正是标志上帝为创造主的纪念日。所以弟兄姊妹，在末后的日子里，安息日和星期日会成为善恶之争的焦点。那么这两个日子将会在末后的日子里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好，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三课，婚姻的意象。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本圣经都谈到了婚姻。上帝以婚姻的关系来描述他和我们的关系，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但是呢，圣经里面却谈到了两等妇人，一等是心腹，那么另外一等是淫妇。一等是纯洁的教会，那么另外一等是被盗的教会。那么童女也有两等，一等是聪明的童女，那么另外一等呢是愚拙的童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该如何选择？那么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如此的爱我们。救主啊，你为我们付上了你的生命为赎价，这乃是主你给我们的聘金，你给我们的聘礼。救主啊，你赎买了我们，将我们从世界上给赎买回来，你拯救了我们，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也求主可以赐给我们有一颗爱你的心，让我们向主有一颗纯洁的心。求主帮助我们来爱你，不要爱世界，也不要与世俗联合。求主可以洗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比雪更白，也可以把主你的华美的衣袍可以披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盼望将来，救主啊，你婚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将来可以参加羔羊的婚宴，能够蒙恩，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救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